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蒋夫人访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国民政府参加了由美国、英国召集的26国同盟，亦即是联合国的前身。中国全国军民4年多以来的艰苦抗战，终于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而日本的侵略行为亦都终于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谴责。美国的战略物资，例如武器、弹药、货车、飞机、汽油、药物等等，亦都依据美国的租借法案运送到中国，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牵制日军，令到日本不可以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攻击东南亚的英军和美军，减轻了英军美军的作战压力。不过中国的抗战前途仍然十分艰巨，当时日本军队仍然控制中国东部的经济重心，几乎所有大城市、港口、铁路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中国得到美国战略物资的援助，虽然可以加强抵抗力，但是要收复失地，将日军完全驱逐出中国国境，实在非常困难。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欧洲战场，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纳粹德国，他们不愿意在亚洲战场投入太多资源，希望中国军队能够承担亚洲战场上和日军作战的主要任务，牵制日军的主力部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需要争取美国和英国更多援助，而美国、英国亦都需要对中国显示友好和尊重。于是中国的战时外交进入新的状态了。
报告委座，外交部啱啱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通知，美国政府基本上同意取消美国在中国的特权，愿意放弃治外法权，将北平、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管理权交还中国政府。罗斯福总统准备将这个建议征询国会的意见。
这样就好了，我国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已经超过100年，每次同外国签订条约，总系割地、赔款、开放商埠、丧失利权，我国所蒙受的耻辱实在太深重。国父毕生致力革命，就是为了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局面，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令世界各国能够平等待我。如今美国政府愿意放弃特权，尊重我国的地位，实在是好事。
是啊，如果美国率先放弃特权，其他国家也都会跟随，所以美国的做法意义重大。
是啊，达令说得对。 TV， 那你认为美国国会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呢？
报告委座，据我所知，美国国会议员大部分同意废除在华特权。况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军和日军在西太平洋作战，美国需要靠我国牵制日本军队，防止日本向西太平洋增兵，所以美国人需要向我国表示一些好意。
冇错，冇错。
何况北平、上海、厦门的美国租界都已经被日军占据，美国宣布放弃租界，根本就冇实际的损失，还可以提高声誉。
是是 TV， 无论如何，我国民众都希望中国国际地位能够提高，我们艰苦抗战并没有白费。
是委座，
你吩咐驻美大使魏道明密切留意事态的进展，随时向中央汇报。
是，委座。
英国方面，外交部应该试探下英国政府对于废除特权、交还租界的意向。
是，我会尽量争取英美两国放弃特权，和我国签订平等新约。
好。我哋中国人同美国鬼子打交道，实在太难啦！
你系为咩事发牢骚啊？
美国鬼子一方面表示支持我国抗日，供应我国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又对我国诸多限制，几乎每一件事都要指手画脚。美军嘅顾问、外交的驻华人员时时都干涉批评，好像太上皇一样，唉，简直岂有此理。
Darling 啊，这些是美国人的作风。美国人认为办事要公正，每件事的细节都要交代清楚的。我们既然接受美国的援助，就要按美国人的方法办事，受他们的监督。
哼，自大岂有此理。事实上，美国对我们的援助不算太多啊，不少援助的项目根本都未曾落实的。美国鬼子要利用我们的子弟兵牵制日寇，减少美军的阻力，等美军可以在西太平洋打胜仗而已。
我们需要向美国人解释清楚我们中国的情况和所遇到的困难的。
向美国人解释？
嗯，
我们外交部的人、军事委员会的人已经向美国人解释得很清楚了。
Darling， 我们的官员向美国驻华官员所解释的都是政府的立场，这样只会令到美国人更加反感的。那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凡事都讨好美国人的。
不是，不是讨好美国人，我们要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啊。
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美国民众的同情。
没错，美国这个国家不是政府决定一切的，政府要向国会交代，要顺从民意。反过来，国会和民众的意见政府也都要尊重。所以我们应该争取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对我们的支持。
是的， Darling， 你在美国留学，了解美国的政治。不过我们怎样争取美国国会和民众的支持呢？
美国人重视公众形象，所以我们中国应该向美国人公开解释中国人所受的苦难，令到美国人知道中国是一个爱好自由和和平的国家。
那我们的驻美大使魏道明应该做得到啊？
外交官讲的是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人家听起上来太官腔了。
哦，那你认为应该怎样呢？
Darling 啊。我可以去一次美国，替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人讲说话，解释我们目前所承受的苦难，打动美国民众的同情心，争取美国国会对我们的支持。
你想去美国？
嗯。
那不知道美国政府？
唉，我可以去美国治疗我皮肤病先的。如果美国政府同意的， 我会参加一些公开活动，向美国人陈述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1942年11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因为治疗皮肤病，乘搭美国军用飞机去到美国。宋美龄先去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接受诊治。三个月之后，即是1943年春天，美国的传媒逐渐报道宋美龄到了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亦都安排同宋美龄会面。
蒋夫人，欢迎你来到美国，欢迎你来到白宫。
总统先生，好高兴同你会面
啊！是艾利洛建议邀请夫人来白宫的。
哦，罗斯福夫人的诚意，我十分感谢。
乜说话？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蒋夫人你来到美国治病，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令到夫人你好像留下在屋企一样的。
多谢罗斯福夫人。
蒋夫人，你的精神看来不错。
总统先生，我的皮肤敏感，这几个月来得到美国医疗人员的细心照顾，已经好了很多了。
那就好了。
蒋夫人，我听过你在无线电向美国民众的广播，你的讲词太动人了。我还记得你在讲词里面说，美国的民众可能由无线电里面听到炮火的声音，但是就听不到中国人民垂死泪流的呻吟。
是这几年来中国人民的苦难，美国的民众是没法子可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民在日本的炮火之下流离失所，惊慌失措，所受到的痛苦任何言语都没法子完全表达到的。
是
好可惜，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实在是太少了。中国要孤军作战，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的关注太缺乏了。
蒋夫人应该知道，日本虽然厉害，但是纳粹德国更加可怕。美国需要将主要力量放在欧洲。
我明白美国的战略是以欧洲为重，但是中国战场亦不可以置之不理的。总统先生，我希望你知道，日本已经控制西太平洋，他们的最终敌人就是美国。中国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竟然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愿意站出来承担援助中国苦难人民的责任。你们还怎可以向全世界宣称维护世界和平呢？
这件事不是美国政府可以全力承担。
美国政府需要国会和民意的支持。
好了，过来吃点茶点再讲啦。
蒋夫人，你是不是认为有需要在国会山庄发表演说？
我乐意接受总统先生的建议。 我要为中国人民争取美国国会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那就好了，那蒋夫人，你就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亚洲妇女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自遥远的太平洋对岸的妇女，中国是我的故乡。36年前，我由中国来到美国，在这个新兴国家接受教育，所以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各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在悠久的5000年历史之中吸收融合了多种民族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中国文明不单止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文明，而是人类整体文明的汇合。中国是一个传统深厚的国家，中国的人民心甘情愿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而努力耕耘。我们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有良好的美德，同时亦都有种种弊病。我们有优点，亦都有缺点。不过中国的精神是不怕失败的。中国人虽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愿意接受新的理念，我们努力改革国家，期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承担起世界经济建设以及世界和平应有的责任和贡献。
啊，你为中国来的蒋夫人讲得真是好啊。
是啊，她的英语讲得真是好，好像一个南方有教养的贵族啊。
她希望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了解。
各位，中国人民勤劳刻苦，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可惜多年以来善良而缺乏攻击能力的中国人民正在遭遇悲惨的灾难。我们正在被劫掠成性的邻国肆意地侵略。在中国土地之上，文明正在被野蛮所代替，无辜的人民被杀害，中国到处在流血，中国的国土被无数爱国者、无数军民的鲜血所浸染。
唉，真是悲惨了，
太值得同情了。
中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用最原始的武器和工具对抗敌人的先进武器。我们的妇女用手工缝制无数冬季的军服、被袍、手套。英勇的中国妇女分担了男子的艰苦责任，他们默默承受战争的苦难。各位，我在纽约眼见纽约的摩天大厦、整齐洁净的街道，以至纽约的公共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处处体现美国的物质和精神富庶。美国的物质精神文明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期望，可惜在敌人侵略之下，中国到处颓垣败瓦、尸骨遍地，侥幸生存的人就正在等待正义之手。各位，中国还流紧血，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实在难以想象侵略者的凶残暴戾。我的丈夫作为中国军队的领袖，
佢将全部精力灌注于救国救民之上，旁观嘅人未必能够领略佢嘅艰辛。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你哋要面对同样困难，又点样去应付呢？我生于中国，长于美国，属于中美两个国家。我坚信中美两国都不会向失败屈辱，我们要以正义抗拒侵略，愿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奋斗。
各位，蒋夫人的确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特使，我们一起起立向蒋夫人致敬。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争取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宋美龄的演辞令到美国人大为感动，各大传媒争相报道，美国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包括《时代周刊》等等，纷纷采访宋美龄。而宋美龄亦都在美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于是美国掀起一阵宋美龄旋风。宋美龄访问美国，凭她本身的学识、智慧以及高水平的英语、良好的教养风范，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困难，成功争取到美国朝野人士的支持。后来她被《时代周刊》选为1943年的风云人物。5000年之蒋夫人访美，由林有荣、胡世杰、车心梅、钟伟明、孔祥兴、范浩辉、王慧莲、莫家驹、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